八，信心坚固的标准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念，而且到一定的时候，这种信念要坚不可摧，颠扑不破，不可退转。也就是说，要以正理了之。佛法在所有理论中是最殊胜的，而非人云亦云。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证悟，但凭二十多年来文思的积累，我愿意在佛法的力量加持不可思议，佛的智慧无法想象这个问题上跟任何一个不信佛教的人辩论。我有这个把握，在有生之年当中，其他的我不敢说，但我敢保证对佛教的信心不会退转。可以说这就是我最大的进步。当然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天天逼打，我胆小，不知道会不会说一些妄语，但自己内心已经与佛法相融，骨髓里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坚固的信心，还是很重要的。相关教研当中都讲，修行人要升起坚固的信心，但这并非短暂的欢喜心。现在极个别人今天遇到一位上师就激动地说，上师您好，您跟佛没有差别，我对您很有信心，但第二天就心生不满，认为这个人坏得很，还到处宣说过失，并寻找其他上师，这不是坚固的信心。如果有坚固的信心，就会认为佛陀宣说的真理，任何理论学家、哲学家等世间智者都没办法宣说，即佛陀智慧如海，无与伦比。而佛陀的悲心，哪怕为了利益一个众生，于千百万劫当中，在地狱感受种种痛苦也愿意，这也是任何世间人做不到的。大家都清楚，现在各种表彰大会表彰的对象很多只做了一点点小事，比如今天献血，明天得奖等，但佛陀的智慧和利他精神是什么样，他又是怎样看待奖励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。佛说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云，信诸牟尼尊以法施众生，我亦应随学，是名为坚信。我希望大家能背诵这个校正，其意是说，对释迦牟尼佛升起真实信心时，会把他的佛法看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来保护护持，并想通过佛法来帮助众生。我觉得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以佛教的甘露妙药医治众生无始以来非常严重的贪嗔痴病。所以在有生之年乃至生生世世中，一定要随着释迦牟尼佛的足迹去走去学，要从心坎深处骨髓里面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不要停留在口头上、表面上、文字上，哪怕成千上万人来批判你，说你的行为不对，也不会退转，这才叫真正坚固的信心。有了这样的信心，在弘法立身过程中绝对会成功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，表面上做再多文章也不过关，不及格。因众嘱咐，作为佛教徒，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，而非佛教徒因为没有信仰，他会做各种手脚，但这也没有实在的意义。所以我提倡一定要升起坚固的信心，因为只有升起坚固的信心，才能真正获得正道。出要经云，信财乃得道，既然信心的财富是唯一得道的途径，那想获得一系列成就者，就要依靠坚固的信心。我以前看过众敦巴尊者的传记，他把阿底峡尊者当作真正的佛陀一样来看待，成事，后来在成事过程中就获得开悟。以前汉地有个茶陵玉禅师，他有视师如佛的清净心和欢喜心，依靠上师的加持，开悟时自然而然流露出一个偈颂，云：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牢关锁，今朝沉浸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意味：我本来就有像水晶般透明的心性如来藏，但因自己的业力，很长时间都被尘垢覆盖，今天依靠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，明珠上面的尘埃一扫而光，其光芒 自然而然照破千山万水乃至整个世界，这种境界非常庄严。我希望已经得到者要再接再厉，没有得到者要勤奋努力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附现场问答。非常感谢上师为我们做的开示，现在是现场提问的时间，请所有想提问的同修都到提问台提问，我们也再次聆听上师的教诲。一问：我当了多年跑跑居士，没有系统文思，现在遇到上师感到非常幸运，但在学习前行广释时，我遇到了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在观修过程中，按照法本上的要求观修百字明、金刚萨埵心咒等，怎么观也观不起来，不知是业障太深重了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，请上师开示，让我度过这个关隘。答：法本上讲的50万加行的修法可能要求比较多，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尽量多花时间，也并非完成不了。前一段时间我对藏族老乡开示时得知，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一辈子念了5亿观音心咒，他也有家庭，还有上上下下的人要维护，因此关键就是我们能否将时间用在修行上。如果没有用在这上面，即使量特别少又特别简单的修法也不一定能完成，故我觉得这需要信心和毅力。在藏地有圆满修完16次加行的，修一遍加行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还是要反观自心，这样自己的修行才会有提升。二问：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，净空法师说2012年地球会有大灾难，人类在3个月到半年当中见不到太阳，全球都没有电，所以人类也生存不了，但听说中国有部分地区的人会活着，请问上师您怎么看？答：我觉得净空老法师的说法是有密意的，因为高僧大德在教化弟子时经常会说一些无常的语言，以激励大家精进，比如为了弟子好好听法，说自己会圆寂，说世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等。当然对所说的语言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，应尽量去思维无常，这是有必要的，但也不能产生恐慌。因为老法师以前也跟随大预言讲，人类在1999年会遭受灭顶之灾，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离开，最终也没有实现。2012电影问世以后，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未来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猜测。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这可以提醒我们观无常，但也不需要恐慌，因为从经论等可靠信息得知，2012年人类不会受到这么大的灾难。但是现在全球暖化的问题日益严重，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恐怕这也是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关心全球气候问题的人的原因。如果全球持续暖化，或人类造的恶业越来越严重，那世间当中天灾人祸就会越来越多。莲花生大士也做过类似授记，但地球不会那么快就毁灭，所以不需要迁往青藏高原，更不需要准备轮船在海洋里过1-2年生活，也不必花大价钱买保险的房子。三问：在世间法里经常感觉自己智慧不够，怎样才能将佛法的智慧应用在世间，做到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呢？答：世间智慧确实需要佛法引导，现在做世间事的人如果有佛法的慈悲和智慧，那做什么事都会圆融无为。我经常接触一些学佛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把世间事情和佛法理念结合起来，得到了许多利益。我建议先精通或经常学习佛教方面的相关知识，且不要停留于口头上，应通过各种方式融入自心，这样就可以帮助社会，利益他人。四问：说佛法是出世间的无为法，对吗？
答：佛法并不完全是出世间法，因为佛法的内容涵盖世出世间一切知识。
我经常这样认为，世间的物理学、化学、哲学、经济学等学科 在佛教里面都能找到最精辟的教言和最甚深的意义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佛教还有出世间的空性和解脱的道理。当然，佛教主要宣讲出世间法，因为世间知识太多了，佛陀没有必要过多宣讲。而且这些暂时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，因为从轮回中获得解脱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佛陀着重宣讲获得解脱的四谛法门。五，问，我最近看了您翻译的《前行引导文》，里面特别强调苦行，好像不苦行就无法获得成就，而现在汉地很多修行人都不像《前行引导文》所说那样。我想问，如果没有苦行，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够成就呢？答：我认为并非在佛教中要成就都必须苦行。从历史上看，像国王恩扎布德还有很多高僧大德，没有苦行也获得了成就。但苦行的力量确实很强大，在我的经历中也有这样的体会。我刚到佛学院时，公路商店都没有，房子还是草坯房，三顿饭都吃糌粑，每天只是早上烧一次茶，一个礼拜吃一顿面条都很困难。但那时除了佛法以外不会想其他的，只有一个信念，一定要好好闻思修行。当然不仅我是这样，像慈城罗珠堪布、奇美仁真堪布等都是这样度过的。虽然当时条件很差，但自己觉得在人生中那时的生活最美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除了闻思修行以外，其他杂念都没有，心非常纯净。现在虽然各方面的条件好多了，但修行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进展。所以我觉得高僧大德之所以强调在修行的道路上要苦行，其原因在于艰苦的环境对增长智慧有帮助。就像现在很多条件特别好的家庭不一定能培养出最好的孩子，而吃穿等条件都是一般的，连手机都没有的，那些孩子反而身体健康，思想清净。因为人遇到好的环境，感官脑海都会受刺激。所以我认为不一定绝对要苦行，但苦行对修行有帮助。六，问，我在修行路上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自己的信心很微弱，经常退失，祈求上师能够坚固我的信心，让我永不退转。第二，请上师开示快速成就的方法。答：关于信心，我今天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，希望你以后多思维这些道理。你希望快速成就，其方法唯一是信心，而且成就慈悲的方法也是信心。但要增上信心，先要闻思佛法的道理，之后就能对佛陀、佛法、高僧大德及其教言产生真正的信心，这样成就就有希望。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常养一切诸善根故。七，问，我之前没有去过南山，自从我梦见去南山拜观音后，80%的梦都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，即梦让我先知道自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请问上师，我以后应该怎么做才不做这种梦了？真的很害怕。答：在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如果你不太愿意接受诸佛菩萨名号集中讲，念诵相应佛陀的名号，就会出现吉祥的梦或断尽噩梦。尤其祈祷释迦牟尼佛，念35佛忏悔文会很有力。八，问，我从2007年开始学习佛法以来，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，所以很感恩佛法。我的问题是，现在世间很多夫妻关系都不是很好，经常互相怪来怪去，甚至貌合神离的也有很多。通过学习佛法，我有这样一种体悟，如果丈夫把妻子当女儿来呵护，当菩萨来供养恭敬，妻子把丈夫当儿子来呵护，当菩萨来供养恭敬，关系就会越来越好。而且孩子等家人也应当菩萨来恭敬供养，不知这是不是慈悲心，是不是修行生活化，请堪布开示，这样对不对？答： 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特别融洽，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。不仅是中国，现在西方国家也日益严重。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学习佛法的包容心，这很重要。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前世的因缘有关系，而且今世的爱好、特长等都不相同，这样互相就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。我以前讲《入菩萨行论》和《弟子规》时，一直呼吁家庭和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如果能观想自己的父母等家人是菩萨，这是很好的。我看到有些夫妻关系也很好，在这里我就见到丈夫向妻子顶礼，妻子向丈夫顶礼的场面。站在出家人的角度来看，夫妻暂时在一个家庭生活，不应该以小小的问题互相挑毛病，争争吵吵，否则家庭就成了一个小战场，始终得不到快乐。如果大家能思维马圣比丘给舍利子讲的这个书圣寄送，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是法因缘尽，大师如是说，可能我们就不会强行剥夺对方的自由，以及否认对方的观点，这样就能建立起随顺、柔和、祥和的家庭关系。家庭快乐了，社会就快乐，社会快乐了，整个国家乃至地球都会充满温暖、快乐的气息。九，问，有的居士在皈依上师后，通过网络等渠道发现了上师的一些不如法行为，碰到这样的情况后，作为居士应怎么抉择，该怎么做？答：这有两种情况。其一，有些居士自己的信心不足，到一定的时候就产生邪见，上师再好也看不惯。其二，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观察，后来发现上师暴露出一些不如法现象，就产生邪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看见任何一位上师的不良之处，都没有必要大肆宣扬、极力诽谤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毕竟医治过，如果到处宣扬他的过失，除了对这位上师有损害之外，对整个佛教徒乃至佛法都不一定有利。比如一个人诽谤一位上师，对上师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损失，而其他人以他的语言也可能对这位上师产生邪见，对整个法脉产生邪见，之后就可能放弃学佛修行，这样自己就有过失。所以作为居士，如果发现自己实在生不起信心，就敬而远之，这比较好。十，问，看到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这句话，我就对佛法满心欢喜，一心向善，但在生活中对很多经论都有疑惑，不知我选择哪种修行方法比较合适。
另外，我很想增进自己的般若智慧，不知怎样才能进入佛学院学习。
答：六祖这句话可以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来解释，它已经涵盖了佛教的所有教义。但有些刚开始学习佛法的人犹豫不定，我这样学会不会学错，这样学会不会不好。其实佛法能学到多少，对自己就有多少利益，就像干渴的人都需要水的滋润一样，而佛教特别开放包容，所有善妙的思想和美德都包括其中，所以有信心的人都应该学习。具体修行则根据信心、因缘、意乐而定，自己对哪个法门有信心就修持哪个法门，不能说你必须修某某法门。如果你对观音法门有信心，就念观音心咒、观音名号等；如果你对藏传佛教有信心，就研究藏传佛教的教义。一般来讲，汉地在家人读的佛学院比较少，我去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跟老师、学生同修交流的过程中发现，他们那里有一些在家的知识分子旁听，也有一些正式读研究生的。除了这样的情况以外，真正要读佛学院，到目前为止恐怕是没有的。在我们佛学院，居士也有以旁听的方式学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 既然你有这样一种意乐，那就要继续向善，精进努力地学习佛法。十一，问，吸烟的人能往生吗？答，从莲花生大士为主的高僧大德的开示、教言及相关公案来看，吸烟的过失是相当大的，所以我认为往生清净刹土肯定有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也有一些大成就者吸烟的，这对他们的往生成就不会有影响，因为他们的修行已经有超越的能力，所以不能以一般的世间规律来衡量。但按一般通道来讲，吸烟、喝酒这些对往生都有一定的障碍，至少在没有清净这种业障之前，肯定会有一些妨碍。现在请在场的所有师父、居士一起念诵普贤行愿品来做回向。